小个子兵顺枪要打茶几，由于这个天没亮啊，这小子看不太真切，一眨眼这功夫茶几就没了。呀呀，这小子脑子一转个，这丫头这是上哪儿去？不行，我得跟着。他一窜窜过了短墙，拎着枪在后头跟着。咱们话分两头，单说那个大个子班长，他跟这小个俩人这么分的工啊。小个去杀茶姐，他去杀方克荣，他心里头挺得意。方克荣在笼子里头锁着，那不是手到擒来吗？到里头帮一枪，10块大头到手了。想到这轻松愉快的，把牢房的门推开，那里边挺黑，要搞小个子胆小啊，就开枪了。这小子不见，还要在方克荣的面前显显他的能耐。给门打开之后，他冲着里边喊：“哎，我说共军，哈哈哈哈哈，千里有缘来相会，无缘对面不相逢啊，兄弟，我给你送行来了，听着没听着？”哗啦，他把子弹顶上，他恍恍惚惚看着笼子里那是有个人，顺枪的照里就是一下，由于天黑，这小子枪头子也不太准，这一子弹正好打在铁条上，打到火星子呲这么一冒，把方克荣在里头也吓一跳。其实克荣啊，那心如火烧一样，他虽然说在这压着，那个心在里面虚子的外边，外边的枪响的这么激烈，方克荣明白江政委和八爷爷领着人来了，李建虚子这就要解放了，我要能活着出去该多好啊，跟同志们一道解放大别山，解放全中国。他越想越高兴，但是方克荣那个人也相当聪明，他马上也想到敌人越是在这个时候狗急跳墙是越残忍啊，我得采取主动，不能就这么等死啊。对，想着这他把两个手张开，抓住那铁笼子的条，拼命的往两边挣。不行啊，心有力不足啊，一个是铁条太粗，说什么也掰不弯，二一个自个身受刑伤，一使劲疼得钻心透骨啊，累得他冒了白毛汗了。他正在屋里头伸手呢，门一开，大个子兵进来了，说了两句俏皮话，嘡就一枪把方克荣吓得在里边往前一蹲，子弹没打着，把那铁条给打了一下。这一冒火不要紧，方克荣心里一翻个，哟，完了！正等这个大个子要开第二枪的那个时候，茶姐在外边赶到了。要说茶姐真不错呀，他翻过短墙跳到东花园，那里除这树木就是砖瓦。茶姐要想跑的话，完全可以跑。起码找个地方藏起来，谁也找不着。但是茶姐不是那么想的，她忽然想起来那个解放军的战士叫方克荣，她心说我一个女人有什么用啊，还是把方克荣给救出来，这个同志有多好啊，那又是黑丑的战友，我把他救了也算我一份贡献。所以想到这儿，他不顾一切的危险，拎着棒槌奔监狱来了。到监狱的门前一看，门开着呢，又他这心就轰了一声，紧跟着厅里啪一声枪响，茶姐的脑袋一闪个，完了，他真怕方克荣死了。可是迈步到了屋里一看呢，哎，没死，那大个兵举枪要开第二枪，茶姐可不干了，把棒槌抡起来，攒出了平生的力量， 照着大个的脑袋，嗡，啪！你说人急了，这劲儿怎么那么大呀？这一棒子把大个子揍的梗一声就躺地下，脑袋就给揍塌了。茶姐还怕他不死，抡起那棒槌又是几下，啪啪。方克龙在里边一看，一个女人把那个伪兵给打死了，又不知道这个女人是谁。你是谁呀？茶姐赶紧过来，同志，我叫茶姐，黑丑是我哥哥，我们都是方继炎的人。同志，我来救你来了。茶姐，我早听说过你的名字，赶紧帮着我把铁笼子打开。
是。
茶姐说着把那匪班长枪摘下交给方克荣，方克荣瞄准那个铁条，啪啪就是两枪，把铁条给打断了。茶姐在外边，方克荣在里边，两个人就往下掰这铁条。事情也凑巧，正在这么时候，那小个子兵来了。咱不是说了吗？他在后边追茶姐，追来追去没了。他一琢磨哪去了，忽然就听着监狱那边枪响。他迈个大步到了监狱的门前，往里头一探头，呀，在这儿，抡起枪来就打茶姐。方克荣同志的眼非常尖呢。当时看得非常清楚，他心说坏了。方克荣把刚才挑获的这支枪也抡起来，照着小个子就是一枪，咔咔咔咔咔咔咔。小个子来了个大接盖，应声摔倒。可是晚了一点，虽然说他也死了，小个子的枪也开了，这一枪正击中了茶姐。就听茶姐惨叫了一声，倒卧在地下。方克荣一看，茶姐，茶姐，哎呀！这人一着急的扳住铁条，哎，把铁条扳弯了一刻，扁着身子，方克荣出去了。但是来到茶姐的面前一看，流血过多，已经昏迷不醒了。茶姐，茶姐，他摇晃了半天，茶姐迷迷糊糊把眼睁开。同志，别管我，你赶紧快走。
不，我就着你一起走。
方克荣打算背着茶姐，茶姐一皱眉，我不行了，同志，请你转告我黑丑哥，你告诉他，我对得起方家人。说完了，茶姐把眼闭上。
茶姐，茶姐，
摇晃了半天，茶姐再不言语。方克荣把眼泪擦擦，好同志，我一定把你的话带到。他一哈腰把茶姐抱起来，放到比较僻静的地方，闪身这才跳到监狱的外头。这阵里这虚子四面八方，枪声更激烈，方克荣是直扑城门。走到半道上，正好路过方家的内部监狱，他往两旁一瞅，这空房子里头锁着能有二三百人呢。这些人基本都是好人，有的是老李家的佃户，交不起租子被抓来的，有的是所谓的嫌疑犯，对老李家不满被抓来的，还有很多是所谓的内部的仆人，对主人不恭敬，犯了家法压在这儿的，什么样的都有。方克荣一想，这我能不放他们？迈大步来到前面，把锁拿过来看了看，把枪抡起来，啪啪几下，把锁边给打掉，把铁门就开开。这些人一看呢，可得了自由了，哎呀，二次得了生命了，哗！真好像决了堤的洪水一样，这些人全出来，有的人主意多，有的胆儿大，找家伙吧，迎接解放军，打！ 找什么家伙？砖瓦木料劈着绊子，什么都是武器。由方克荣领着直扑东门。到了东门下，方克荣往城市一看，有那么20多个亲兵，屁股朝里，脑袋朝外，还向着外头瞄准了。李耀真正在城楼上那指挥着，扯个嗓子叫唤他。方克荣怒火千丈，把枪一顿，真不愧神枪手，百发百中，一枪一个，有俩没死，屁股上也钻俩眼儿。这些匪兵打着打着一合计，怎么了？怎么屁股后边开火了？有的匪兵就喊：“坏了，解放军进了院子了！解放军进了院了！”这一喊不要紧了，剩下的匪军谁也不打，扔枪的扔枪，抱脑袋的抱脑袋，东奔西跑。李耀真一看指挥不灵了，这小子趴在地下，脑筋一转，想了个主意：我早就说投降，开城啊，迎接解放军。他指挥着俩大精子把吊桥放下，把李家须子的城门开开，外面我军的部队像潮水一样就攻进了李家须子。江政委等进来之后，迎面正碰上方克荣。江政委这心里可高兴啊：“克荣同志，你受苦了。首长，我犯了错误，我不应该耍个人英雄主义。我不要讲了，不经一事不长一智，往后就好了。”刚说的这黑头在后头上来，拎着把斧子：“克荣，我还想救你呢，看，拿这把斧子，我打算砸奸反狱。”黑丑哥，你来的正好。茶姐，怎么？茶姐在哪？不要问了，跟我来。方克荣在头前领着，黑丑在后头跟着，还跟着几个解放军的战士，还有小毛，就到了监狱大墙的外面。等黑丑低头一看，好，茶姐呢？
你
过来看清楚，茶姐血透衣服，已经昏迷不醒了。方克荣在旁边摇头叹息，小毛也直跺脚：
这是被谁打的？茶姐，茶姐！
连推再喊，茶姐慢慢的把眼又睁开。黑丑一条腿跪在这儿，抱着茶姐：
茶姐，你认得我是谁吗？我是黑丑啊！
啊，丑哥，我们又见面了，
又见面了。茶姐，你放心吧，我们大队有医护人员给你打了针，吃了药，你就没事了。
茶姐笑着：丑哥，我已经没救了，请你告诉江政委，能批准我当一名解放军战士，我就是死了，我也就含笑九泉了。
茶姐，你怎么能说这样的话？来，找卫生员。
卫生员找到了，给茶姐的伤口进行了包扎，又打了强心剂，但是已经晚了。最后茶姐说了一句话：
丑哥，我要求你把我埋的老家方家岩。
说完了闭上眼，再也不说话。黑丑这眼泪眼像珍珠断线一样，小伙子心比刀弯的多难过。有人把这件事报告了江峰同志，江峰同志领着一部分战士来到茶姐的身边，心情十分沉重。战士们脱帽敬礼致敬，当时江峰代表组织就承认茶姐是光荣的解放军战士。黑丑同志不要难过，化悲愤为力量，现在你领着一个班把茶姐抬到方家岩远台深埋，将来我们还要为他开追悼会。
是。
黑头把眼泪擦了擦，带着一个班的战士把茶姐抬走了。 安心这个不说，整个李家媳妇乱成一套。
我们把敌人的香堡队全部缴获武器，全把他们抓住了，锁在大楼的底下，派专人看管着。大家集中了力量，要抓七寸蛇和药葫芦。说这个事儿有多奇怪，别的人不短，单单的他们俩没了。战士们奇怪，李家须子四面包围着呢，我们从正门进来，他在哪儿跑的？难道钻了天了？那不是笑话吗？入了地了？难道有地道吗？说什么把这两个罪魁祸首的东西非抓住不可？江政委也纳闷，命人把李耀珍带来。李耀珍也成了俘虏了。这小子来到里边之后，规规矩矩站好了。政委，李耀珍，我问你点事情，何去何从？你是怎么选择的？政委，我说过，我一向是开明人士，主张和平，这种暴力的行为我一向是反对的。不过我说话不算数啊，老李家的事情跟我毫无关系，和这家推个倒干净，就好像他是个清白的人。江政委没问他这些。李耀珍，不管你怎么说，我们要看你的表现。我问你，药葫芦七寸蛇都藏在什么地方去了？
我真不知道，我就负责与贵军谈判，他们那是在屋呢，怎么眨眼之间没了？我真不知道。
小毛在旁边过来，把三把的盒子一抡，小眼睛一瞪，
我告诉你李耀珍，你老实点，
花腔油调的，一个不知道，百个不知道，你是好人吗？你是李家的二少爷，什么事能瞒得了你？再不说我帮了你。
哎呀，小同志，不小长官，我确实不知道。
将来你们要抓住七寸蛇或者是药葫芦，你们问一问我李耀珍，要是知道了不说，你们就给我脑袋打俩眼，我真不知道。
江峰看着这个意思是真不知道，一琢磨他们两个人能跑到什么地方，
正在想着，四外搜查的战士回来，报告政委，没有。报告政委，没有。不对，就在李家须子，肯定他们有秘密躲藏的地方。小毛啊，
哟，
你对这块的地理很熟，人也比较熟悉，你领着几个同志找一找去。
是。
和小毛这高兴，心想政委拿我当了主要的干部，还让我领人找去，这个任务我得坚决完成。等领几个战士出来道院，这阵的天气什么时候呢？早就天亮了，按钟表说夜已到了七点多钟了。他看了看战士们，正把仓房的门打开，有一部分战士上外头动员老百姓上老李家拿东西，老百姓可乐坏了。来到李家须子之后，谁缺什么东西拿什么，特别是粮食。江政委指定一些干部把粮仓打开，救济老百姓。现在是冬天了，很多人没有棉衣，又把棉花拿出来分给老百姓。小毛看了看这个乐呀，哼，老百姓共产党真是心连心呐。 我也是个共产党的战士，高高兴兴领着人往后院走。到了后院，就是李三姑奶这个大院，他一看主任韩林站在台阶上正讲话，这院里黑压压的站了四五百人。这四五百人是干什么的？都是老李家的佣人，还有刚才方克荣从监狱里释放出来的那些佃户。主任韩林正在给大家讲形势，群众听的是津津有味啊，一个喜笑颜开，注意的听着。小毛拎着枪看了看这些人的面孔，挨个的找熟人。
我得找一找 前面转到后边，后边转到前边。哎，那谁怎么这么眼熟呢？他就发现前面第三排的后头人群里头有那么个人，这个人左躲右闪的缩着个脖子，看外表呢穿着一身长工的衣服，肩头上还有补丁，腰里系着个破袋子，但是一瞅那张脸，小毛这火当时就上了。他认出是谁来了，正是姚上那个工头姚六。小毛心说，王八蛋，你装长工啊，你也跑到人群里头，你是老百姓吗？你是欺压到人民头上剥削人的魔王，在你手下有多少条人命啊，你还活着呢？小毛还纳闷呢，前者在关子沟我听说打了一仗，让黑手一脚丫子把他蹬山涧里去，不摔死了吗？哦，没死啊。小毛拎着枪分开人群，到了姚六的身后，一拍他肩膀，哎，姚六。姚六这小子一听啊，好像没瞎拉了，我的妈，到底把我认出来了。前文书咱说过，姚六这小子是姚胜的工头，剥削人是不择手段，在他手下卖掉的人，打死的人何止十条。在关子沟一战，黑丑一脚在山拉子上把他蹬下去了，这小子还没摔死，在炕上趴了两三个月才捡了这条狗命。要不说什么人找什么人呢，他好了以后找谁去，又跑到李家须子来了。倚仗着七寸蛇和药葫芦的势力，仍然是为非作歹。今天李家须子这一解放，像姚六这种人，李三姑奶能带着他最深的秘密他不知道。他一看四面八方哪也跑不了，没办法，换了套衣服挤到老百姓中间去了。有的长工认出他来了，但是不敢说，咱要说出来将来七寸蛇再回来呢。不过人们心里头也恨，姚六在人群里缩着个脖子低着个头，心里头暗自高兴，哎呀，神佛保佑啊，只要我姚六能混过去，一会儿我出来李家须子就是我的天下了，我赶紧上商城给大少爷送信儿去。他心里正打着如意算盘，背后小毛一叫姚六，他能不害怕？这小子还说呢，不不不，我叫老五。放屁！